好，
今天我们是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十章。先知耶利米他亲眼看到很多犹大的百姓效法迦南人去拜巴利拜亚瑟拉。在耶利米书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不断的责备这些犹太人，他们随从这些当地的迦南人。其实在耶利米的时代已经是在南国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也是已经接近最后国家要灭亡的时候。所以耶利米他的一生，他是亲眼目睹神的百姓如何转离神去效法这些异教徒拜偶像。神的百姓背弃了他们跟耶和华所立的约，拒绝了耶和华绝对的主权，而随从四周的异教徒去拜偶像。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神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对偶像发出讥讽，而且同时把耶和华跟偶像形成对比。这段经文是用一个穿插的方式来提出关于偶像和耶和华的一些断言。所以我们首先看第十章的一到五节，在这段经文中是耶和华向他的百姓说话。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呼召他的百姓听他所说的话。接下来耶和华就向他的百姓首先提出一个劝诫，他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径 The way of the Gentiles or of the nations， 也就是说不要效法列国他们所做的。从以色列整个历史来看，自古以来以色列就不断效法周围的列国来拜偶像。以色列在埃及430年450年的时间，在埃及他们就效法埃及人来拜偶像。在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最后对以色列百姓告别的演说，也就是说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在约书亚记24章第14节，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大河那边就是两河流域，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原先他的祖先是住在这个两河流域那边的人所拜的偶像，但是不但要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拜的偶像，还有他说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耶稣啊这个话就很清楚的显明，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他们这400多年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但是同时他们也就效法埃及人去拜偶像。不但如此，当神以大能把他们带领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上到山上去，耶和华把10诫和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就摩西在山上40昼夜，在这40昼夜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等候摩西从山上下来，但是等啊，摩西都不下来，所以他们就去找亚伦，他们说那位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样了，因为等了40天 摩西还没有下山，于是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但是这只金牛犊其实就是效法外邦人的偶像，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只金牛犊造好了，他们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而这个拜金牛犊的罪一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直没有被除去的，等等我就会来 说明、啊、不但他们在西乃山造了金牛犊，学习外邦人敬拜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同时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这40年是抬着他们所拜的偶像。在阿摩斯书第5章，这里阿摩斯先知斥责以色列人。在阿摩斯书第5章，这段经文也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他讲他对公会的人讲了一篇信息的时候，也引用这段经文。阿摩斯书第5章第25节，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灶，并且你们的神星 God of Stars。 所以旷野40年，以色列人还是抬着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没有停止过拜偶像。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得地为业，虽然神一再警告他们要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免得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偶像的这些这种罪，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和吩咐，没有把所有的偶像把所有的迦南人通通消灭，以至于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很快他们就学习迦南人拜偶像。不但如此，我刚刚说了，在西乃山造这个金牛犊，当南国跟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为了害怕这个百姓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使得北国的人，就是他所统治的这些百姓会转离他的统治，所以他就造了2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戴，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这个罪就一直延续到北国灭亡，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陷他们在罪中的那个罪。不但如此，这里我们看见耶利米他在第2章跟第11章，他斥责这些犹大百姓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的城有多少，你的神也有多少。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整个历史没有一个时刻是不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中。但是这里耶和华不但劝诫他的百姓不要效法列国的行径，而且接下来耶和华说，你们不要为天象惊惶。虽然列国为天象惊惶，我们和合本用了一个因为哈，其实是列国他们是为天象惊惶，所以神劝勉他的百姓不要为天象惊惶。这个天象是什么呢？在古代近东的宗教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对于天上的星体，对于日月星辰他们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个天象指的就是在古代近东他们的宗教里面 他们很关注的就是日月星辰，他们敬拜这些神叫做星神。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拜日头，哎，他们也拜这些月亮星宿。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阿摩斯书在旷野的40年，他们抬着他们的星神。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效法这些国家来拜这些神所造的日月星宿。其实在十诫的第二诫，神警告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按照人的形象或者动物的形象，也包括这些天上的日月星宿。这个拜星神这样的一种偶像敬拜，到了马拿西作王的时期，这种的敬拜可以达到巅峰，非常的盛行。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下第21章第5节，那里就是描述，特别是这个马拿西王，他不但是有各样设在圣殿的里面为各样的偶像足坛，而且在第五节说，他也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所以到了后来，当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复兴，而约西亚王在这个短暂的复兴中，列王记下23章第5节，他把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和犹大诚意的这些丘坛，以及耶路撒冷的周围所烧香的这些坛，王都把它废去。但是接下来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并且天上万象烧香的人。所以这个马拿西马拿西的时候，这个拜这种天上的这种天象，或者说这些星神，这样的敬拜非常的盛行。而约西亚王的时候，虽然带来短暂的复兴，但是这个罪并没有根除。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还有甚至他们后来下到埃及，耶利米先知斥责说，这说明这些犹大人他们拜天后。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17节，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儿子剪裁，父亲烧火，妇女传饼传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烧奠祭，惹我发怒。这个天后其实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人所拜的女的星神。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流域，也就是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先祖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人拜一个女的女神，这个女神是一个星神。那这些对于星神的敬拜，其实类似我们今天很多人看星座，或者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外国人有没有所谓的紫微斗数，这些都是所谓的敬拜星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以为天象惊惶，虽然列国为天象惊惶。这是神劝诫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列国他们的行径。接下来神就提出了他这个劝诫的理由。所以接下来 耶利米书的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神就说明他劝诫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这里有两个因为，第一个理由在第三节，因为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这个风俗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翻成是宗教，或者直接是偶像。所以众民的宗教是虚空的，或者说众民的偶像是虚空的。虚空这个字，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圣经的传道书，你知道传道书里面不断出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神指出，偶像和偶像的敬拜乃是虚空的，也就是说偶像的敬拜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而且是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神说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把它钉稳，使它不动摇。神说明偶像乃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是一个纯粹人类的手工艺品。所以这里神说一个木匠他去到树林中砍下一棵树，然后用雕刻刀把这个木砍下的这棵树雕成一个偶像，然后用金银来装饰所雕成的偶像，最后还用钉子跟锤子把这个偶像钉牢了，不要扑倒，使它不动摇。所以神指出偶像乃是人类使用地上的物质所做成的，偶像跟人类一样是非常有限也是无能的。诗篇115篇说造他的也要像他一样，这是为什么不要随从列国的人拜偶像，因为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接下来神就用两个 image 两个意象来描述偶像的不能移动和无能。所以不但偶像是人手所造的，而且神讥讽偶像的无能。这里用了两个 image， 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把它翻成它好像是棕树是悬成的。如果你读英文圣经，这个第一个意象是这个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 Scarecrow， 是在这个 Cucumber Field， 好像瓜田里面的稻草人，偶像好像瓜田里面的稻草人不能说话。这是第一个神用这个来描述偶像他的不能移动。然后说第二个，偶像必须被人抬着，必须被人抬着，因为他们不能行走。所以神用这两个意象来描述偶像的无能，偶像不能移动，而且他不能说话，他要被人抬着才能走。所以神吩咐说你们不要怕他，因为他没有能力降祸也没有能力降福。换句话说，偶像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既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是全然没有价值，是全然无能的。所以在圣经，旧约圣经有许多的有许多其他的经文，例如诗篇115篇、135篇，例如以赛亚书 从四十章之后，四十章、四十一章、四十四章、四十六章，也都有对于偶像类似的描述。诗篇一百一十五篇，这里说到，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投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这是耶和华他警戒他的百姓，不可以效法列国去拜偶像。偶像是人手所造的，而且是无能的。接下来耶利米先知他就把耶和华神跟偶像形成对比，他论到耶和华的至高至尊，耶和华啊，没有能够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能够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以及他们所有的国度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你相比。这里先知提出宇宙中，首先他第一个他提出来，宇宙中没有像耶和华的。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直接上不是说没有可以与你相比的， None is like Yahweh，没有像耶和华的，所以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可以跟耶和华相比的。耶和华是至高的，是至高无上、无可比拟的。但是接下来，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是伟大的，他的名伟大，大有能力。这里就把耶和华的有能力、有大能跟偶像的无能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穿插的把耶和华跟偶像，对耶和华和偶像的这个断言穿插的时候，基本上所提出的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都是跟偶像来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偶像是无能的，但是耶和华是伟大的，他的名大有能力，或者说直接翻译，他的名伟大， Great is his name in might， 也就是说他的名伟大，大有能力。偶像是无能的，但是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第三，这里先知耶利米提到说，耶和华是万国的王，万国的王，谁敢不敬畏他呢？耶和华是宇宙的统治者，万国的王，就是描述耶和华乃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他配得敬拜，配得对他的降服和忠诚，万民都应当敬畏他，都应当存惧怕来敬拜他。这是一种健康的惧怕，这不是只是怕刑防的、怕刑罚的惧怕。敬畏神所着重的、所强调的，是因为这位神是可畏的，所以以正确的对神当存的畏惧来降服于他，来顺从他，这才是正确的敬畏，而不是只是因为怕罚。怕罚是以人为中心，但是真正的敬畏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耶和华是万国的王，但是接下来先知耶利米他说明为什么万国都应该敬畏他，他是万国的王。他说因为在 万国的所有智慧人中，以及在所有他们的国里面，也没有像耶和华的。 None is like Yahweh。 在万国的智慧人，这里和合本翻成虽有政权的尊荣，其实你读英文圣经，在万国的智慧人中，以及所有在他们的国中，所有的在他们国中的，可能就是所谓这些执政的人吧，没有像耶和华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跟耶和华相比。所以这是针对偶像是人手所造的，并且是无能的。耶利米首先提出耶和华跟偶像所形成的一个尖锐的对比。但是接下来耶利米又回到来指出偶像和拜偶像的人的愚昧。这里说第八节，他们全都是蠢笨的，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像什么呢？其实你看英文圣经，这里说到他们这些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从偶像所得的指示，你看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去庙里面，或者说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想要从偶像得到一些指示他们譬如说像巴比伦，他们会观察肝这个动物的肝我们在台湾，你到庙里面去，他们有那个把那个钵丢在地上看正反等等，他们都是想要从偶像得到指示。但是耶利米说，拜偶像的人从偶像所得到的指示全部都是愚笨的，全部都是愚昧的。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具有属灵和道德的价值，这些全然不是针对将来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要对罪做出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是能够在他的审判台前通过这个审判。所以偶像去从偶像得这些指示，全部是愚笨，全部是愚昧的，不具有任何道德和属灵的价值。然后耶利米再一次描述偶像，在第八节最后说，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这是再一次回到第三节第四节，描述偶像是木头，包金穿银，乃是匠人和银匠所制造的产品。偶像没有生命的气息，是无能的。然后耶利米先知又再次把耶和华跟偶像形成对比，他说耶和华是真神， Yahweh is true God， 耶和华是真实的神，耶和华是真实的神，是真正的神。这跟偶像的虚假形成尖锐的对比。偶像是虚假的， false God， 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 true God， 唯独耶和华是真实的神，是真正的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神。如果你读以赛亚书43章10节、44章6节、45章5到6节、21到22节、46章第9节，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先知以赛亚记载耶和华不断的宣告，除他以外没有真神。我们就读一段，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10节， 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而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在以赛亚书，神不断地强调，唯独他是真实的神，他是真正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在他以前没有，在他以后也没有，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但是接下来先知耶利米提出，耶和华是活神，或者说耶和华是永活的神， Yahweh is living God， 是活神，或者说是永活的神。这跟偶像的没有生命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偶像没有生命气息，而且偶像的存在是暂时的，但是耶和华是赐生命的神，他是永存的。耶和华赐生命气息，并且耶和华是永存的，但是偶像是没有生命也没有气息。我们在第九章最后提到，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的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神的本质是存在。换句话说，神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一个基本的意义，启示了神的本质是存在，他是自我存在的，不是因为任何的 外在的因素而存在，但他不但是自我存在，他也是永存的，他是赐生命的，生命的源头来自于神。但是偶像没有生命，没有气息。耶利米接着说，耶和华他是永远的君王。在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七节，耶利米先知已经肯定耶和华是万国的王，是宇宙的大君王，他是宇宙的统治者。现在耶利米再一次做出这个肯定，耶和华是永远的君王。换句话说，耶和华是宇宙的王，统治宇宙，而且他的统治是永远的统治，他是永远的君王。因为耶和华是活神，他是永活的，因此他君王的统治也是永远的统治。但是耶利米论到耶和华君王的统治，他就说明，他一发怒，大地震动，列国都担当不起。耶和华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当他发怒的时候，地都震动。这是用诗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神的可畏，他的愤怒是极度可畏的。讲到神的愤怒， 我想我要说明一下，神不好，不是像我们人，我们人发怒是出于自我中心，我们被人家冒犯，我们被人家这个欺骗，被人家不尊重什么等等之类，我们的发怒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但是耶和华的愤怒是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神，唯独他是神，唯独他是那位创造的神，他跟所有的受造物是有别的，圣洁的意义就是被分别出来的。因此耶和华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什么是罪？创世纪第三章，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神知道你吃这棵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 撒旦毁谤神的良善啊，神不给你吃，你看看这个神，他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不但毁谤神，他说了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谎言，一直到今天这个谎言仍然继续的欺哄所有的人类，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虽然悔改相信，可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谎言中，因为我们觉得我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我们什么都用自己做标准，我们甚至我们去依靠人类的智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受造者，耶和华神是创造的神，我们永远不可能向神能知道善恶，这是这个真理，你要去默想，你才会谦卑，你才会谦卑。我自己经常默想这节经文，甚至最近你们看到我的眼睛这个样子哈，我就不详细告诉你们，我摔倒，半夜摔了两次，撞到我的头这个地方起个大包，然后现在那些淤血就一直往下跑。但是这件事情我来求问神，他要我学什么属灵的功课，因为这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神所说的话。其实神就是照光照我，我的骄傲，那当然是有具体的事情。这个人的骄傲以为自己可以像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换句话说，神是独一的，是至尊至荣的，是有别一切的受造物，但是人类犯罪却背逆神，而且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像神，因此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的愤怒是什么？神的愤怒就是神对于罪必须给予罪当得的报应，必须给予罪当得的刑罚，神的愤怒。所以耶和华是万国的君王，当他发怒的时候，大地震动，而且他说万国都不能够承担。以赛亚书第二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以赛亚书第二章，但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那我就读一段，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这就是历史，人类历史的最后要结束基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耶利米先知论到这一位永远的君王，当他发怒的时候，地大震动，万国都不能够承担。但是很有趣的是，接下来第十一节，这一节在原文是亚兰文，我们晓得旧约圣经基本上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有几处地方，在以斯拉记第四章还有但以理书第二章开始有一段的亚兰文，但是在这里耶利米书第十章的十一节竟然是亚兰文，这是一个插入的句子。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那些不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些不是创造天地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这是依据类似箴言的话，指出那些没有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所有的偶像，将要从地上从天下消灭，不再存在。所以接下来耶利米又回到把耶和华跟偶像形成对比。首先耶利米提到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耶和华用他的能力，这里你读英文圣经是 His power， 耶和华用他的能力创造大地，用他的智慧建立世界，用他的聪明铺张穹苍。这些偶像是无能的，是愚蠢的，是愚昧的，他们没有聪明才智，但是耶和华跟他们的无能，他们的愚昧，没有聪明才智，形成尖锐的对比。唯独耶和华以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来创造这个宇宙和这宇宙中的万有，他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他拥有绝对的权柄来施行统治。所以这是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乃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用他的能力，他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宇宙以及宇宙中一切的万有。所以他就在他所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权柄来施行统治。但是接下来第十三节就论到耶和华在他所造的自然界中所做的行动。这里说他一发生，空中就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这样的描述也出现在诗篇的135篇第七节，在诗篇135篇的第七节也是论到耶和华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这个描述很清楚，是描述一场暴风雨，是描述一个暴风雨。就好像我们最近佛罗里达州有最近是两次这个飓风经过佛罗里达州所造成的伤害。但是这个暴风雨，这里耶和华先知耶利米说明，这些暴风雨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现象，乃是耶和华的工作。我们觉得是自然现象，你看那些气象报告的人，他们去研究这些气流，又是冷气流，又是暖气流，又是什么，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但是先知耶利米指出，这不是仅仅是自然界的现象，这是耶和华的工作，是那掌管风雨的耶和华，是他所行的，是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147篇也是论到耶和华他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来这自然界中来做出行动。诗篇147篇第八节说到耶和华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但是同时第十六节也论到他降雪如羊毛，他撒霜如炉灰，他直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 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这些自然界我们所看见，人类认为是自然界的现象，诗人指出来，先知耶利米指出来，乃是耶和华的工作。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这个约书亚他们在基遍那一场战争中，神从天上下冰雹，冰雹打死的这些敌人比以色列人所杀死的敌人还要多。所以这一位创造的神，他在他所造的自然界中，他做出他的是由他来啊，这个自然我们认为是自然界的现象，乃是他的作为。然后耶利米先知又回到偶像的无能。耶利米先知说，人人都是愚蠢的，毫无知识。我们和合本翻成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人人都是 stupid， 愚笨的，毫无知识。has no knowledge， 毫无知识。这里的知识基本上是指认识神， knowledge of God， 这里的知识基本上是指认识神。所以就把不认识神跟认识神形成尖锐的对比。我们前面讲到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耶和华他说，夸口的要以认识耶和华为夸口。所以神很清楚的表明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民认识他，以认识他为夸口。但是我们在讲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说，这种认识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知识上的知道，这种认识真正的焦点是放在跟神之间建立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认识这个字在旧约里面被用来描述夫妻同房，这是一种很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认识神乃是个人跟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认识神的人也是把他整个人，包括他的意志、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都完全委身于神，顺服神。这个认识是跟神，但是跟神之间有亲密的相交，这不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因为他是神。一方面他要跟我们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跟神建立很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中乃是把我们个人，把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都要委身于他和顺服他。这一种认识神是真智慧，但是缺乏这种的知识，这种的认识，不认识神，那就是愚昧。所以你记得诗篇第十四篇跟第十五篇啊，对不起，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那里说那些愚昧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不认识神就是愚蠢，就是愚昧。然后耶利米先知又再一次论到偶像以及造偶像的人，他们都要一同羞愧，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没有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这里是被动式哈，必被除灭。不但偶像是虚假的，偶像是虚空的， 是没有生命的。那些拜偶像的人以及他们所拜的偶像，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而被除灭。所以拜偶像的人是真正愚笨的人，是真正愚昧的人，是不晓得怎么样来敬畏神，按着神在这个他所造的宇宙中所定下的法则来生活，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向神交账。但是智慧人却不是如此，是认识神，跟神建立真正亲密的个人关系，把自己完全整个人委身顺服这位神，遵守神所定下的法则，过一个生活可以讨神的喜悦，可以荣耀神的名，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得神的称赞和认可。但是最后耶利米先知又回到讲论关于耶和华，这最后就是论到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特殊的关系。雅各的份不像这些，也就是不像偶像，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以色列是他的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里再一次论到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而耶和华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跟以色列特殊的关系是如何呢？首先论到耶和华是雅各的份。我们知道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他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这里雅各就等同于以色列。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份，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以色列所拥有的。但是反过来，以色列是耶和华产业的支派，也就是说以色列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最后论到耶和华跟以色列特殊的关系，他指出创造万有的耶和华乃是那曾经拣选以色列作为他产业的神，是耶和华主动的拣选他们，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产业。而这位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位创造的神他主动的拣选以色列作为他的产业。所以反过来说，以色列就拥有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份。所以在耶和华跟以色列中间是被一个极深的与极亲密的，被一个极深和极亲密的个人关系所连结在一起。耶和华拣选以色列做他的产业，而他是以色列所拥有的。耶和华跟他的百姓之间被一个很深的而且是很亲密的关系连结在一起。在这样的关系中，耶和华以立约的爱，我们和合本旧约都是翻成慈爱 Hesed， 耶和华以立约的爱信实的眷顾和保护以色列，而以色列则应当持守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贞，他们不应当去敬拜其他的神，不应当拜偶像。但是最后耶利米说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头衔，英文是 the host， 亚威 of the host， 万军这个头衔最初可能是指耶和华统管天上的天使，因为天上的天使在诗篇103篇称天上的天使是神的诸君，是神的仆人，所以万军的耶和华 最原始可能是指耶和华统管天上的天使，最终这个头衔就成为强调耶和华的能力，强调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任何事情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绝对不会做与自己的旨意与自己的本性相违背的事，但是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他能够做任何他想要做他喜欢做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以色列必须认识偶像的虚空和无能，同时他们必须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永活的神，是宇宙永远的君王，有绝对的权能统治整个被造的宇宙，在其中施行统治。这是为什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约沙法王跟西西家王他们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他们到神面前祷告，他们都诉诸于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手中大有能力，也是以色列的神。他们呼求这位创造天地有大能大力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并且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来向他们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针对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到了这个耶利米的时代，他们神的数目就跟他们城的数目有一样的多。耶利米先知再一次来论到偶像的虚无和无能，以及针对偶像耶和华形成尖锐的对比，乃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永活的神，而且是永远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能统治一切的受造物。当然神是创造者，也就包括神也是审判者。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今天也不拜这些有形的偶像。虽然今天基督徒不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拜很多无形的偶像。我们拜知识，我们拜科学，我们拜医学，我们拜金钱，我们拜网络资讯，我们拜谋略，甚至我们拜很多的人，我们拜这些名这个有名位的人，我们也可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拜我们的儿女，我们真的是无所不拜，只是我们不是拜这个有形的偶像，我们拜的是这些无形的偶像。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却不察觉。如果今天我问问坐在这里的大家，你知道你在拜什么偶像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说出什么，可能你觉得我没有，但其实你是拜得不得了，甚至很多你是五体投地。我们就从我们的生活对很多事情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真正有智慧，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是在生活当中拜许多无形的偶像。但是另外一方面，许多基督徒对神的认识只是纯粹头脑的知识跟理性的认同。许多基督徒，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纯粹头脑的知识和理性的认同，可是我们没有按这些真理来生活， 也没有把自己委身于这些真理，就是关于神的真理。我们没有按这些关于神的真理来生活，也没有把自己委身于真理，这些真理，以至于我们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他跳水的时候半身不遂，他前年也得了 COVID， 而且两次住院。他出院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的回答，当时我还不太明白。他说，我最大的安慰就是 He is sovereign God， 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个 Johnny 是认识神的，他最大的安慰是神有，他知道这个 COVID 发生在他身上不是偶然的。照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谁才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不会互相效力，但是这位创造的神，这位拯救的神，他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罗马书的上下文，这个益处是属灵的益处，是使我们可以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用这些经文，就是哎呀，我去找工作，哦，结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哇，你看看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哇，我就哦很奇妙的，哦，神怎么样，哦，中间有什么困难，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我们完全把这位神变成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神，他不是一个宇宙万有的主宰，也不是一位拯救的神，我们只是拿他做我们的神奴而已。但是 Johnny 说，其实他跳水，他有写一篇文章，他说这不是神有一个 plan A， 他跳水以后半身不遂，他说不是神有一个 plan A， 然后神因为神就改变计划有一个 plan B， 他说 It's always plan A，没变过，神的旨意跟计划 always 就是 plan A， 这就是认识神。我们没有按这些真理来生活，我们也没有委身于这些真理，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真的是要挑战大家，你认识神吗？你真的认识神吗？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不可能，是不会，绝对不会屈从于试探而去拜偶像。他必定是一个谦卑在神面前，完全委身于神，而且忠于神的人。在圣经中，其实我一直在祷告这个应用。我在神学院读书，影响我最深的 Dr. Osborne， 他劝勉我们，你不用举很多现今世代的例子，为什么？这些现今世代的例子还没有盖棺论定。换句话，这是我们人觉得，哦，他很爱主，我们觉得他好热心，我们觉得他好忠心，但是他是不是这样？等到最后站在审判台前，神才是最后判决的。但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如果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神做的判决。所以他劝勉我们要多用圣经的例子，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做出判决，不是人来说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所以我自己一直祷告，昨天半夜最后神给我，最后我真的是拼命祷告，我就是要听见神要我说什么。所以在圣经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忠贞。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要被规定要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但是他们却定义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自己。最可能的就是这些外邦的这些 一方面是王的膳、王的酒，这些是御用的饮食，也就是说让人过一个这种以这种享乐的生活。但是更最可能的还是跟律法有关，因为律法有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所以他们定义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把梦忘记了，但他要求所有的术士不但要告诉他做了什么梦，而且还要把梦的解释告诉他，没有一个巴比伦的术士可以做到。但是但以理，然后尼布甲尼撒王要把所有的术士都杀掉，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但以理回到住的地方，就对他的三个朋友说，我们来向这位神祷告，求他把这些奥秘事向我们显明。他就在夜间，神把奥秘事向他显明，他就称颂神，是创造的神，是定时候日期，立王废王，兴邦废邦的神，而且是掌管隐秘事的神。他遇见的生活，他怎么反应？他怎么反应？他完全体现他对神的认识。第三章，巴比伦王造了一个金像，当音乐奏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这个金像下拜。尼布甲尼撒王说，凡是不下拜的就要丢在烈火的窑中。当他听说这三个人不肯向他立的金像下拜，他就把他们招来，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回答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即使我们因为不拜这个金像，你要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将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对神的认识，但是同时他对神的委身急祸不然。如果神没有拯救他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把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忠贞在他们的生活中完全的体现出来。但以理后来到了这个马代波斯帝国，大力乌做王的时候，他下面的一些人要陷害但以理，就求王立一个禁令，30天之内不准向王以外的任何人或者神明祷告。但以理知道了这个命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回到他住处，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他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不因为这个禁令，甚至要被丢在违背的人要被丢在狮子的坑里，他仍然照常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屈膝向神祷告感谢。所以确实这些要陷害他的人告到大力乌王那里，大力乌王必须把他丢在狮子坑里。但是第二天大力乌王到狮子坑边呼叫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说，我的神他差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欠的事。这使得大力乌王向但以理的神献上这样的赞美，吩咐全国的人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大力乌王说，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下施行神迹奇事， 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都是在外邦的朝廷服侍外邦的君王，但是他们对神的敬拜和顺服，他们对神的忠诚跟委身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现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却像耶利米先知们所斥责的那些以色列人，我们祭拜耶和华，他们祭拜耶和华也拜各种的偶像，我们也是如此，祭拜这个我们所口里称为神的这位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同时也拜各样的偶像，同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察，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会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是绝对不会屈从于试探而去拜任何的偶像。我们今天是更诡谲，因为今天不是可以看得见的有形的偶像，今天我们拜的都是无形的偶像，我们往往不觉察，但是这是很真实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旧约也有新约？我们不是只有新约，因为神整个神的启示是连贯的，是合一的，是不能分的。旧约对现代的基督徒而言仍然是神的话，仍然是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把犹太人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不要像所有这些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最终他们要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罪，整个国家被灭亡。今天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路加福音21章，免得你们被这些贪食醉酒，你们被今生的忧虑所缠累。我前礼拜三看到一个机构的这个 president 写的一封信，这个机构是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是专门研究创造论，来帮助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有一位创造的神，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到这个机构的 founder 创办人 Dr. Henry Morris， 在他的桌子上，他已经过世了但是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 plaque， 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什么呢？ Perhaps today， 也许今天，也许今天主就再来。 Perhaps today， Perhaps today， 他天天都预备好来迎接主的面。盼望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都要选择像约书亚挑战以色列人，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是要相信你们先祖所相信的大河那边的神吗？或者是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你，让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你。求主把渴慕认识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读神的话，来默想，而且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不是从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拿着手机，或者说手不离机，就是 把时间全部花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却是像不认识神的一样，那些不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一样，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天父，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一定不可能去拜偶像，不可能随从今世的风俗，也不可能屈从于撒旦的试探。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持守对你对他的父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心。希伯来书第三章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但是神的儿子是在自己的家中尽忠。天父，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好让我们从这样的认识能够效法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我们生活中体现我们对你的认识和忠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